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贩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结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读经完毕。
今天由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人生解药。
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每年在我们教会有两次的洗礼，而每次的洗礼都是教会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所以首先我要恭喜今天四位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决定接受洗礼将是各位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比你决定孩子读哪一个学校，比你决定在什么地方买一间什么样的房子，比几百万的交易，比什么样的车子都还更重要。因为每一样决定都只有跟今生有关，只有决定接受耶稣这件事情不但跟今生有关，跟来生有关，因为它跟永恒的世界产生了关系。为什么会跟永恒的世界产生关系？我想今天早上就要透过提摩太后书的经文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不但是送给今天要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也是跟各位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思考的问题。如果各位喜欢足球的话，最近国际上闹的最大的新闻就是国际足球总会有七个人因为贪污的关系被抓起来，很可能当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了这样的事情，我想在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竟然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里面，在这么高位的人当中，竟然有这么多人贪污，而且从旁得知他们贪污的金额是相当相当的庞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在某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会贪污原来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只要有权的人都有可能有贪污的这个可能性在里面在台湾最近有发生了一件令人惨不忍睹的一件事情，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他姓龚因为他就是沉迷在网络里面，后来就成为了社会边缘性的一个人格他就愤世嫉俗，他觉得对世界上非常的不满，就在前几天他跑到他以前小学的学校里面，在女生的厕所里面就杀死了一个8岁的小女孩。后来后来警察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错误，他觉得杀一个人跟杀一只鸡没有两样。OK， 我想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全世界来看，其实不是只有在国际足球总会，不是只有在台湾，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事情的。有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的四周我们会发现现在社会当中比如说网络上瘾以前我们担心有毒瘾、赌博的瘾或者是吸毒的毒瘾，现在毒瘾那些东西可能对我们大部分家庭来说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到，但是网络上瘾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好像很容易每一个人都接触得到。我想各位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可能很多人第一件事先把手机拿起来看看微信里面有什么讯息，对不对？当然这个看一下无所谓，问题是你要看多久一天要看多久我记得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来澳洲已经20年了，那个时候的人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在更早，就是离现在澳洲大概40年前的时候，澳洲的社会基本上是夜不闭户的，就你出门出去是不用关门的，不用担心有小偷来偷东西的，就40年前的澳洲社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20年前我住在 Brisbane， 经过了20年之后我就做一个比较，我发觉现在的澳洲社会我感觉越来越亚洲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刚来澳洲时候一天到澳洲去找澳洲人办事情，一天能够办一件事情，哈利路亚，感谢主了办一件小事情，因为大家都不急嘛，慢慢来慢慢来 当然现在澳洲人还是很慢，但是现在大家赶时间已经那个观念哦，要分秒必争。其实分秒必争的概念就是亚洲国家 的概念呢、啊。新加坡上班早上七点上班到下午晚上九点才回家，这是亚洲国家很普遍的现象。因为我们华人觉得工作要有成就感，就是要有工作，但是我们从来不把家庭当作是我们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常常事业成功家庭失败。我们发觉现代的社会似乎就是变得越来越好像刚刚在圣经里面我请把经文打出来哈，好像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一开始哈，现代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哈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不解怨就是不能原谅别人哈，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请问圣经里面描写这个现象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社会看不到的吗？我比较一下，没有。这里末世的时候每一样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形容词在现代社会里面你每一样都找得到，对不对？每一样都找不到。特别我想我们以华人社会来说哈，随着中国的大陆经济的发展哈，我想从国内来弟兄姐妹可能格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过去把钱财看得不是这么重的，现在把钱财看得越来越重，对不对？贪爱钱财哈。后面经文提到说很有意思哈，爱厌乐不爱神哈。其实前面这一些形容词哈都在代表一件事情，人类越来越自我中心。就是前面刚刚所这些形容社会的现象，你追根究底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人越来越自我中心，我要的我就是要，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我才是对的，永远是以自己为中心。自己为中心就会形成了圣经前面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这个地方所提到的状况，简而言之就是人的自我中心。国内特别一胎化之后，我们常说几个大人要服侍一个小孩，一二三四五六个哈，加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哈、爸爸妈妈，有六个大人服侍一个小孩哈，所以我们讲到有小皇帝、小公主哈。我想不只是那样的家庭哈，被孩子被惯坏，即便今天我们是一个大人了，我们讲如果我们自己反省看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开始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概念呢？自我中心概念最容易反映在哪里？反映在开车上面。我想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哈，在国内北京上海开车，最近我一个朋友去南京开车哈，去南京，他没有开车，他是从台湾去读书的，去旅游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他跟很多人路上交谈，很多知识分子交谈，发现大家心中都有一股怒气，有一股愤怒的一个感觉，对社会就是不公平，那个怒气你不晓得要怎么去发泄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发泄出来。所以有时候怎么发泄？开车啊，开车就钻啊。 OK， 这是我个人，我现在讲其实我自己啊，有时候对心里有不高兴的时候，一开车能够钻就钻一下，好像让自己有一点你看我还是能够好像发泄一下我的怒气，好发泄在这个我能够发泄的地方。我就发现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似乎都有很难免的，哪怕是一个传道人，我们都很难跳脱一个地方，就是自我中心的地方。我们似乎把自己越来越看重。而这段经文第四节最后面，爱厌乐不爱神，好，不爱神。其实讲到爱神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神讲的是耶和华真神哈。其实现代社会不论是哪一个宗教信仰或者无神论，其实无神论对我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信仰，它只是信的神叫无神而已，它也是一个信仰。其实你拜什么神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不晓得大家明白不了的意思，那个神会成为我们价值观的标准，不论你把它称之为神也罢，或者把它称之为任何东西也罢。你可能把神称之为钱，有些人什么都不信呢、啊、信钱，不是钱兵弟兄的那个信钱，他就相信钱哈，就相信钱，所以钱成为他的主人。所以当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得算算看，我能够赚多少钱，钱赚的不够不说亏本哦，赚的不够我就省得花那个时间，我不想去进行那个事情了。你发现钱成为他的这一个主人。 ISIS 这个在中东的这个恐怖组织很有意思哈。ISIS 最近打下了 Ramadi 这个在伊拉克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城，伊拉克军队 闻风而逃，哎，你如果你看那个美国在讲那个战役的时候，这伊拉克军队是美国花了重金，美国的军人在那边培训和伊拉克的军队，怎么一碰到 ISIS 的人， ISIS 我们认为实在是糟糕透顶，是恐怖分子，对不对？怎么一碰到他们落荒而逃？你发现 ISIS 非常有战斗的精神，其实不怕死哦，对不对？他宁可身上绑一个炸弹，大家同归于尽。哎，他们到底哪里来这个精神呢？明明是坏的事情，可是他们却那么样的有一个 passion， 那样的一个热情要去完成它，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神对这个世界的解释就是像我们，他解释我们其实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不对的，所以他们是代表正义。所以当他们自认为代表正义的时候，为正义赴汤蹈火，舍身取义，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好像我们中国古训一样，我们小时候读书，不论海峡两岸，永远都是舍身取义，这个、很多的名词都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把一件事情上升到神的高度的时候，我们是愿意为他牺牲奉献在所不惜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信什么神，就成为了这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观，就成为了这一个人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就深深的影响了这一个人。我们会发现在澳洲啊，大家知道我们常开玩笑哈，这个不是真的了哈，就澳洲人的神是什么神，大家知道吗？啊 ，football 哈，来澳洲久人就知道哈，澳洲人谈到附体就跟他的神一样啊，礼拜天要去看附体，一谈到附体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停下来的，附体好像变成了澳洲人的神一样。澳洲的神一样，所以礼拜天来教会的人不多，但是有附体比赛的时候，那个球场是坐得满满的，他坐得满满，因为那个成为他的神，那个成为他的神。当一个人不爱真神，当一个人他离弃了原来的标准，他就开始以自己的标准来作为万物的标准。刚刚前壁弟兄在祷告当中提到澳洲最近要下个周又要讨论在关系婚姻法的一些事情，婚姻法律上的一些事情。当人离开真神之后，就不愿意再用真神的标准来衡量人生，他用什么标准呢？用我喜欢，我为什么不可以，反正我没有妨碍别人。我不知道大家大概没在座没有船长，我们都没有开过船哈。我在想，我们常常看电视里面古代的人，古代的人没有这个 GPS， 当他们开船的时候，帆船走在汪洋大海上面，走在太平洋上面，假设从太平洋从这个旧金山出来要开到中国上海，哇，那是个漫长的一个旅程。在汪洋大海上面，一艘船它怎么样才会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我想以前没有 GPS 没有卫星的时候，他们大概就是观察星星太阳月亮北极星的位置，然后知道大概走在正确的位置上，对不对？人生就是一片汪洋的大海，人生到底有没有一个不动的一个坐标可以来帮助我们衡量自己，我们到底是不是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今天常常很多人类已经不再这样思考了，人类的思考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不要那个坐标，我只要我自己来决定万物的标准就好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不可以，为什么那个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爱钱，为什么不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就开始自我中心，自高自大，不去思想绝对的标准，因为有个绝对的标准我会不舒服的。我不要上帝来管我，我不要爸爸妈妈管我，我要自己管自己。这个就是人以自己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现代的社会，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哈，人类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精神疾病，姐妹们有时候睡不着，弟兄也是有时候睡不着觉，想到很多的事情，哎呀，睡不着觉，一下担心这个一下担心那个，有时候过头了就变成忧郁症或者这个亢奋，就要去看医生，要透过药物。我想上次我看一篇报道，在应该是在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英国，所有的药物里面治疗忧郁症的药是卖的最多的，卖的最多的，在各种药物里面，忧郁症药是卖的最多。如果没有记错，那个国家应该是英国。 我想这个情况大概不只在英国了，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是这样，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我们是不是又对很多事情开始越来越觉得很担忧，觉得很多事情没有把握，我们觉得到底人生的答案到底在哪里？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刚读了经文的后面两节，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里提出了一个答案，提出了一个答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为着他所爱的，神为着他所创造的人类，预备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圣经。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圣经可以说是人的操作手册，或者说是给人类要去遵行或者明白上帝跟人之间关系的一本书。所以这边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整本圣经是从神那里来的。虽然圣经的作者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有四十多位，但是每一位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而写下了圣经的经文，写下了圣经经文。而这些经文是为了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信了主的人，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这里一开始说都是有益的，第一个是从教导开始，神所默示与教训，教训就是教导。好比我们管教孩子，做父母亲一定知道，你先教你的孩子，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这个是教导，这个是教导。后面是督责，督责是什么呢？哎，做错了，做错之后我们去提醒我们的孩子，哎，你这样做是错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个看见是神对我们的教训，第二个看见是，哎，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因为没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对错，当有标准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再来，如果做错了怎么办？使人归正，归正就是说找到一条对的路，回到原来正确的道路之上，叫做使人归正。如果今天航在大海里面，有 GPS， 我们走差了路， GPS 说请你往左边要调多少多少度，哎，就调回来了。哎，我觉得现在这个 GPS 开车比以前的 GPS 好用很多。我记得以前老的 GPS 比如说我从这里设到从这里到 Frankston 好了，我们今天有很多 Frankston 弟兄姐妹回来我们当中如果今天我设一个目标要到这个湖船道的家里去，我就开一开，我不小心开错了， GPS 就告诉我，请你在前面要 U turn 回来，要回转回来，再走我的原路。有一次就很好玩，我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我要从 A 到 B 那个路其实我知道怎么走，就一小段我不太清楚，所以我就开了 GPS， 没有想到我要走的路跟他告诉我的不一样，所以我就走我知道是正确的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那个是正确的路。可是他一直叫我回去，一直叫我回去，要回到 GPS 去，这是老的 GPS。 那我就用我的 iPhone 拿出来用， iPhone 就告诉我说，哎，你就继续走这条路就好了，因为到前面至终还是会合到一起去的。如果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差别，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今天知道什么是对错，但也错了就告诉我们，如果错了要怎么回头也告诉我们，那条路要怎么样走，这叫使人归正，而且教训人学义。当我们归正之后，人才知道我们走在一条义的道路上，是正确的道路上，是真理的道路上。所以教导人学义，所以让我们学会了这一切东西之后，好让我们在世界当中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光明之子，为主做见证，并且行各样的善事。不要，各位弟兄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要行善的哦。基督徒不是我信了耶稣，哎，等着上天堂就好了，反正我也不用做善事，做善事是那些佛教徒要积功德的，不是哦。我们做善事是为了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是因为我学了义，我知道神的教训，因此我还要行善。其实我们看到现今社会的现象的时候，我想到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国家跟现今社会非常像，就是以色列的晚年。以色列在主前548年的时候，整个国家被灭掉了，一直到主后1948年才复国，当中有2300多年的时间，全世界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可以复国。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呢？这个国家，就是当大卫王 创建了以色列国之后，以色列国哇，当时可以说是中东的这一个最强盛的国家，太平盛世，国家的武力发达，经济发达，一切都很发达。可是当所罗门王老年的时候，人就是有这个毛病哈。我记得我父亲，我从小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就跟我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就是人很穷的时候，你就会想去偷人家东西；太有钱了，你就去想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啊。当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随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富饶的时候，整个国家开始想的不是去感谢神，他们反而想的是越来越自我中心了，越来越自我中心。所以从国王开始，国王不再是娶自己上帝为他配合的女的妃子，而是去娶外邦女子。哎，这个漂亮就娶来为妻子，外邦的妻子就把假神带到以色列来。所以以色列从国王开始，逐渐的整个国家本来敬拜真神的，就开始去敬拜假神。我们前面讲过，你拜什么神就成为你的人的一个价值观跟你的一个目标。所以国家经过了几百年时间，国家就越来越衰败，越来越衰败。当中上帝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先知，要去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回头，要归正，要督责他们要归正。可是以色列人当作耳边风，没有人要听先知的话，甚至于把先知关在监牢里面。国王把先知关在监牢里面，因为先知讲了国王不喜欢听的话。我们都知道哈，要跟国王讲话很不简单哈，要讲国王喜欢听的话嘛。你讲了国王不喜欢听的话，有可能有杀身之祸的。先知在上帝的督促之下，因为当时候他们没有圣经哈，所以借由先知去督促老百姓，先知去督促以色列国王。可是至终的结果，有一些先知就被下在监里面。至终先知的话成就了，因为上帝借着其他国家的手就打败了，甚至于灭亡了以色列国。大家要知道，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爱以色列人。可是当以色列背叛上帝的时候，离弃真理的时候，上帝就借着别的国家来审判以色列国。当然以色列国被审判之后，后来他们醒悟过来，他们发现他们要回到真神的面前。所以当现在以色列1948年复国的时候，如果各位晓得中东特别六日战争，有三次以色列跟中东国家的一些战争当中发生的神迹奇事，你很难想象，若是没有上帝在他们背后的帮助，以色列小小的几万人当初的一个军队竟然可以打败周围一亿人的军队。我觉得这个不是奇迹，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奇迹。当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神就帮助他们。同样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达的年代，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可能比我们父执辈那一代，或者跟我们祖父母那代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经济实在太发达了，我们的经济条件现在实在太好了，对不对？特别我们能够移民到澳洲来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们，我们大概在经济上都不是太差的，都是有一些底子的。那我们再看看现今澳洲的经济的发展，或者全世界经济的发展，人是不是越来越贪爱钱财呢？有时候我觉得，哎，钱多了我们应该懂得享受嘛，应该就不会去贪爱钱财。哎，但好像不是哦。人类的社会越发达，你就越想赚更多，因为你总是跟别人比吧。哎呀，那个我的邻居，哎呀，赚的比我多，哎，我要他投资房，哎，我要来一个投资房，大家就开始在比这个，不是吗？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请问有什么危险呢？贪爱钱财有什么危险呢？自我中心有什么危险呢？因为当人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当中的时候，至终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了。以前神怎么样审判以色列国，以后或者现今神照样会审判全世界的，这是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的。末世是什么时候？末世广义的讲，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末世已经来临了。 狭义的讲，末世就是耶稣基督有一天会再回到我们当中，以世上人讲叫做世界末日，但是对基督徒而讲，那是我们迫切心里期待那一天，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回来世上，要来迎接我们，迎接教会，迎接他的新娘。那一天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兴高采烈的日子，但是如果对非信徒来说，那一天将是一个审判，将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今天基督徒我们有了圣经，圣经可以说是人类的解药，只是不是每一个人愿意服用这个药。良药苦口，因为吃了这个药，哎呀，嘴巴很苦，心里很苦，就不想吃。但是这个药才能解救人的性命，这个药才告诉了人生正确的方向。前一阵子我去拜访一个一个老弟兄，一个老牧师，90多岁，哈，刘老牧师，大家都知道，在墨尔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刘老牧师，90多岁，我们去拜访他，他就讲了一个其实是为着一个姐妹去祷告，他就很笼统啊，他老牧师有老牧师的智慧哈，他就跟那个年轻姐妹有一点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他就跟年轻人说，哎，你就是想太多了，人太聪明，想太多，什么都想，所以后来想不通，脑袋就受不了，就疯掉了啊。他说怎么样可以解药，解药就是圣经，你不要想那么多，天天读圣经，研讨圣经，因为年轻女孩子没有家庭的这个什么什么，不需要什么考虑经济的问题啊，反正父母亲在家里长大，所以你就好好读圣经就好了，把你的心思一念专心在圣经上面，专心在神的道路当中，你的病就好了。哎，我觉得老牧师讲的其实挺有智慧的哈，其实挺有智慧。现在人的情绪会不好，现代人的会有精神上的疾病，因为资讯太多，因为我们的心思杂念太多，一下要这个，一下想要那个，所以因此我们失去了人生的那个不动的坐标，失去了那个 GPS， 或者失去了那个北极星。圣经就是那个不动的目标，圣经永远来与我们做一个衡量，到底我现在有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我没有，我需要调整，我需要归正。如果我有，感谢主，预备好自己，行各样的善事，为主做见证。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呢？当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是以钱为我的生命中心，我可能以我的妻子，以我的孩子为我的生命中心，我可能以另外一个，随便你叫他什么，以神啊，另外一个假神做我生命的中心，或者说穿的就是以我自己做我的生命的中心。一个信了主的人，谁是生命的中心呢？就是耶稣。我们把真的神放在我们身里。一个基督徒的，非基督徒跟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就是，当我信了主之后，今天我不是我自己的王，神才是我的王，所以我把神放在我心中的那个宝座上，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中心。所以今天我要特别跟四位受洗的弟兄姐妹讲，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容易，因为圣经常常会挑战我们的生命，圣经会常常告诉我们说这样子做好，这样做不好，而常常我们喜欢做一些跟圣经觉得不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很难免还有一个老我在那个地方。比如我们在上那个洗礼班的时候就提到，做太太的很难顺服先生，圣经就是要求太太要顺服先生，对不对？我想这个我们在家庭的这一个讲座里面我们都有提到，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细谈这个方面。我们发觉家里信主的那一个人，你要带领家里人信主，你就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你要怎么样去跟家里人传福音呢？我们得要有圣经上提出的好行为，我们要天天为我们家人祷告，祷告一天两天还容易了，一吵完架之后还为我那个先生祷告，算了吧，我不要为他祷告了，马上我们那个脾气就来了。所以当我们一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就督责我们，哎呀，我们还是要安静心下来，要为着我的家人祷告。所以要跟四位弟兄姐妹说，十字架道路不容易，因为我们不会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条道路虽然不容易，可是有一位神，他是创始成终的神，他应该时常的帮助我们，他时时的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要鼓励四位弟兄姐妹每一天分别时间出来读经， 读经之前跟神做一个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来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圣经很不容易明白，有些地方很简单，有些地方非常非常的深，没有受过一定训练的人或者读过很多遍圣经的人，你大概很难了解圣经有些地方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不论如何，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神所默示的话，也就是说神带领我来明白神的话，这是最好的方法。每一天读经，每一天祷告，借着读经祷告，我们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当中，因此我们得到了能力，因此我们学会了谦卑。我弟说，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骄傲哦。有些越读圣经是越骄傲的，应该我圣经读得很熟，这个是一个谬论，很奇怪的事情。应该越读圣经人越谦卑的，但有时候难免因为人的老我，越读圣经越骄傲，一比，看我比胡传道会讲道，骄傲的心就起来了。你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我们读圣经之后是越读越谦卑，不是越读懂得自己我懂得越多，不然我们就是拿我们的神做一个借口，搞了半天还是我自己在那个宝座上，我不是以神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跟以神为中心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人有没有谦卑。所以要鼓励各位弟兄姐妹，特别今天受洗的四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明白圣经是我们人生一切的答案，圣经是我们人生的解药，我们需要在神的带领之下用谦卑的心来明白神的教训。最后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把今天四位受洗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主，你说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此我们就相信你必要带领这四位弟兄姐妹走在主你为他们预备的道路当中。主，因为你既然拣选，你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就好像主你怎么样拣选了我们，爱我们到底一样。主，我们真的求主的圣灵托住保守他们一生的脚步，与你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更明白圣经的教导，好像古代先知对以色列民的教导一样，让我们的耳朵被打开，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读了圣经明白你的话，我们就切实的遵照去行，因为我们知道现今的世代已经越来越看见你要再次的回到我们当中了。主啊，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自己，好让我们有那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